大家后面听得清楚吗？因为我是苏州人，所以讲话软一点，所以声音提高一点比较好。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一到十节。这两段的圣经是905面，两段的圣经旧约905面，应当在 PowerPoint 上有啊。当然，大家如果能够按 PowerPoint 来读也很好。那如果您欢喜打开圣经来读也很好，那样子您就知道这段经文在哪里了。让我们一起恭敬读上帝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就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么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么？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撤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让我们再一次恭敬的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再次的向你仰望，求你打开你的话语，让我们得着亮光，并且让我们在你话语引导之下过一个是蒙福的人生。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周末是南湾华人众教会联合的培灵会，我们是有林三刚弟兄是讲耶利米书，故此我今天是在这里，也是在旁边打打边鼓凑凑热闹，纯粹是有一个抛砖引玉的意思，希望是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去参加最后一晚的培灵会。特别是今天我们的教会的诗班要跟山上的教会的诗班联合来到献诗，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要负责做招待，故此我更希望大家能够热烈的出席，听我们教会的诗班同工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打气。今天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9篇的信息，而全卷耶利米书的中心思想，也就是耶利米侍奉生涯的转捩点，就是今天他在窑匠的家里所接受的默示。本篇信息之后，抗拒跟迫害接踵而来，耶利米成了大家众所周知的流泪的先知。耶利米说了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反弹呢？其实耶利米所讲的无非是摩西五经中的一贯的思想，就是说人要选择归向上帝，信从上帝，生命就能够有转机，国家就能够有希望。耶利米是在做陶的工作的人的匠人那里体会到上帝与我们的关系，审悟到上帝与我们相处 对待我们的心智。在耶利米时代的耶路撒冷，当时考古学家证实说，陶作坊是设在耶路撒冷的西南方，也就是新嫩子谷的附近，因为那里有合用的泥，也有泉水的供应。所以圣经这里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就吩咐耶利米说，你要下到窑匠的家里去。这是一个地形跟地理环境的是辅助。古代制陶是用两个石轮或者木轮，用一个中轴贯穿，稳固在地上。制陶的时候，窑匠用脚推动下轮，所以这里圣经说有转轮。特别是将拨好的泥土放在上轮的槽上的部分，用双手来拉杯，用工具来刻画。有时候拉出来的杯不理想，窑匠可以将杯揉回泥土再做。在圣经里面，窑匠和泥是一个常用的比方，比喻上帝与我们的关系。在耶利米书之外，尚且有出现过九次之多，圣经提到是神是窑匠，我们是泥土。其实为什么有这么样子的是这个比喻呢？那是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开始记载，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来到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当人犯罪之后，创世纪六章三节记载，上帝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所以时候到了，这个灵就被收回了，人就会死。而这个用泥土塑造的躯壳就会是归附为泥土。这应了上帝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里面对亚当所讲的话，你本是尘土，然要归于尘土。所以在圣经里常常用窑匠来到比喻创造主，用陶土泥土来到比喻我们世人。乃是再清楚不过，注意引起心灵共鸣的比方。当耶利米专心在观察窑匠做器皿的过程里面，他体悟到三件事情。第一，是上帝的主权。第二，是上帝的心意。而最后，是人在上帝面前要做的抉择。我们今天就从这三方面去理解耶利米的这个默示。第一，我们来看的是上帝的主权。在第六节这里，圣经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上帝是创造我们、赋予我们生命气息的主宰，所以他在我们生命中有绝对的主权，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我们没有选择出生或者不出生的权利，当我们发现懂得事的时候，我们发现已经来了。正如约伯在第三章，约伯记三章十一到十二节，当他遭到人生的变故、生命的艰苦，他就很叹息说，为什么自己要生在世上。约伯说，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夫绝气，为何有膝接收我，为何有奶抚养我。这四个为何，有些哲学家或者诗人 称之为生的无奈。等到我们懂事，等到我们是开始会去思想，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我已经来了，没有人问过我，我已经来了。并且我们是被创造而平等，并不是人人生而平等。所以当联合国宣言的时候，可能曾经是有一个争论，是到底说人是被创造而平等，还是被可能生而平等。有很多人坚持说人人生而平等，其实这个不是真的，只有人在创造被创造而平等。如果你说生而平等的话，为什么有些女孩子生在美国可以接受高等的教育，甚至还可以去竞选总统，选不选得上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为什么有些女孩子生在中东的回教国家，一辈子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只能够蒙着黑色的头纱，从两个眼洞中来到看医生。所以人不是生而平等，但是上帝造人的时候，人是被造而平等，因为每个人都为上帝所爱，这是生命的事实，我们唯有面对；这是生命的谜，我们唯有接纳。罗马书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描述说，正如好像一团泥没有权利去遮拦摇将的决定，我们被造者也没有遮拦创造者的权利。圣经上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然敢向上帝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摇像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有些人一生不能够接纳自己，老是想成为别人，结果就替自己带来许多的苦恼。或者有一些人一生总是希望自己身边的人要好像左邻的张先生那样会赚钱，或者好像右舍的李太太那么样子婀娜温柔，或者好像对门的刘姥姥那个进哈佛的孙子那样子会念书，于是一生都过得不快乐。可是你看不到，张先生常常工作到半夜才回家，而你的先生五点钟就已经乖乖地坐在家里了，而且还会帮你洗碗了。可能你想不到，李太太虽然很漂亮很温柔，但是是双手不沾阳春水的。而你的黄脸婆呢，不但煮得一手好菜，而且连换灯泡、油漆房子、剪草都一脚踢了。为此，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九到十二节在现代中文译本里说，跟创造主对抗的人遭殃了。瓦器能跟造他的陶像争辩吗？泥土能问陶像他在做些什么吗？他能埋怨陶像的手不高明吗？谁敢对父母说，我为什么被生成这个样子？上主以色列神圣的上帝，那掌握未来的创造主这样说，你无权过问有关我儿女的事，无权是告诉我我该做什么。我就是这大地的创造主，我创造地上的人类，我用我的能力张开天幕，我控制太阳、月亮、星辰。上帝有他绝对的主权。故此有一句名言说，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我们寻得平安。 In his will is our peace。 当我们接纳上帝的主权，接受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的心中也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但是感谢主，这段圣经并不是只是到此为止，这段圣经下面告诉我们有上帝的心意。 在第四节这里给我们看见耶利米书怎么写呢？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感谢神的是，神不错在凡事上有他绝对的主权，但是上帝的主权是有原则和心意的。耶利米的窑匠的心意是要将这器皿做到在神眼中看到好，并且这个做到好的一心，窑匠永不放弃，永不罢休。今天许多的人在生命中往往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活着是干什么，就好像坐在一辆快速的在晚上开行的列车上，却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要到哪里下车。爱因斯坦是在科学家当中很负盛名的，比如加州理工学院曾经在30年代请过他来讲学，甚至他住过的房间都被还能特别的是保存起来供在那里，好像是还能朝圣的地方一样。爱因斯坦是还能那个提出相对论，使我们对宇宙有一个更新的认识。但是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所以有一次爱因斯坦在坐火车，量子函的那个查票的查票员来了，量子他掏掏口袋找不到票，然后呢他就开始是在哪里到处的找，那个查票员也认识他，所以也就不一定勉强他拿一个票出来，就到其他的地方去查票了。等他查完之后走过的人发现爱因斯坦还在地上在拼命的爬在那里找，那个查票员就很好心跟他说，爱因斯坦先生你不用找你的票了，我相信你有买票了，我认得你啊。然后爱因斯坦一脸茫然的抬起头来望着他说，我是要找到票才知道要在哪站下车。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也是如此，但是圣经向我们保证，这位还能创造我们的窑匠，这位掌管我们生命的上帝，最终的目的是要塑造我们，使我们成为有用的器皿。当窑匠在做泥的转轮拉杯的时候，泥土中如果有气泡，或者有沙粒、有石块，或者有什么一些的杂质，这些就成这个器皿变成是有瑕疵的，甚至将来在烧的时候会变成废品。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窑匠唯有将这些沙粒、石块、杂质啊呢这些的东西是挖出来，然后将泥土重新柔合，再次拉杯，再次再做。我以前读中学的时候很欢喜美术，所以也学过做陶瓷，甚至泥土中里面小小的气泡，当你做的时候不大怎么样子，但如果泥土中间有气泡，你没有把它处理好的话，你做完之后那个泥土的这个杯、这个瓶子、这个胚胚胎的那个胚要好像去阴干，干了之后你要放到高温的炉里去烧，大概是在1000多度华氏的啊那炉里要烧3天之久。如果中间有气泡、有杂质，在高温烧的时候，这个气泡会扩张，你的瓶子就会裂掉。啊，那你可能烧出来的本来一个啊那那个人是两个手的，烧出来之后少了一个手，因为爆掉了。故此，还能将那个泥土的造杯的过程之中，窑匠往往不辞劳苦，一再揉造，直到那团泥是能够是纯正，是成为是适合他造出一个最好的器皿出来。为此，在我们人生当中，上帝有时候一再允许我们经历苦难， 经历试炼，让各样的难处临到我们，无非是因为我们生命中有太多的杂质，还不完全，还需要一再的被上帝所塑造。所以我们常常生命中会经历艰难的环境，无非是上帝要使我们变得更纯全，更能够合主所用。上帝一再将我们自满的尘锈来到推倒，像海浪冲去沙滩上的沙塔，无非是要让我们建造出更稳固的成果。上帝一再容许风浪将我们所是搭出来的帐篷来到吹散，无非是提醒我们，我们在世上没有永久的家乡，我们在世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上帝所造不是人手所造永恒的房屋，是在天上的，是在更美的家乡，是在更美的天上。为了达到上帝看为好的目的，上帝就在他的智慧中允许各样至战至轻的苦楚领导我们，为要使我们得以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正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在圣经中约翰福音九章十章那里记载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约翰福音是比较长的，但是却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记载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怎么样子从被医治认识耶稣，接受耶稣做救主。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生来看不见光明。当时耶稣的门徒受了当代的人的犹太人的影响，他们就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到底是他父母犯了罪还是他自己犯了罪？但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这个人生来瞎眼的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不是他自己犯了罪，那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荣耀来。耶稣把他医好了，然后他们一步一步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每次他的信念被是质问，每次还的那个法利赛人再一次问他，是挑战他对耶稣的信仰的时候，就发现怎么样，他的信仰就更坚固，他对耶稣的是认识就更确定。最后的高潮是在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那里，他被赶出去了。耶稣听见法利赛人将他赶出去，就反正去找他，然后对他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就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从出生就瞎眼，一直到信耶稣被医治信耶稣的时候，可能起码不是一个小孩了，已经是成人了。他父母亲都说他是成人了，你们法利赛人自己去问他吧。那几十年的光景里面，他可能受了很多的苦，心灵里有很多疑问，很多的煎熬，说为什么我生来是瞎眼的，为什么人家好好的有看得清楚，人家可以做工作，而能我什么都没有。但是上帝在他的智慧之中容许这个人生来瞎眼的，是为了什么？让他最后眼睛能够看见，然后最后能够信耶稣，能够得救。在生命之中，如果我们只是看今生的话，有很多东西觉得实在是好像为什么，或者是何必。但是如果我们明白永恒要比今生多长，我们明白在上帝的眼光中救恩比那个任何的世界上的事情都重要， 在上帝的眼中，还能是灵魂比一个还能世上所有的财宝都宝贵。当我们这么明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为什么有时候上帝允许我们生命中经历那么多的苦难试炼，为了让我们更认识上帝。或者有些人是透过苦难最后才是来到信靠上帝的。近代有一个很出名的例子，就是暗失之后蔡淑娟。她是一个从前中国官宦人家出生的女孩，很好的家庭环境，但到她的那个是后来得了一个怪病，不能够使见光，一受到阳光她就好像被戳伤那么样子的一样的那个是产生毛病，所以她后来一辈子直到离开世界都是要住在一个是房间里，受到他一些的好朋友的照顾，让那个房间是常常的是要帘子都拉上不见天日，所以大家叫他做暗失之后，暗失的皇后。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年老的时候他说，38年来我一直不敢问神为什么，我只求他用我。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信靠上帝的女孩一生要在黑暗中度过日子，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点，上帝用她那一份顺服信靠的心鼓励了很多的人，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出名的属灵的圣徒。所以在以赛亚书64章8节有一个很美丽而充满信心的祷告，那里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摇像，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在苦难之中，我们唯有信靠上帝，深信他有至高的智慧来磨练我们，而在磨练的痛苦当中，我们唯有向他呼求，求他纪念。但是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耶利米最后给我们的是一个有选择的人生。不错，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上帝有他的心意。让子，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可能会想，人生是真的有抉择吗？但在第7节到第10节，上帝给他的子民是有一个是抉择。这里是这么样子说的，圣经说，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撤回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址，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施于他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信靠上帝，相信上帝的智慧高过我们的理解，相信上帝的计划至终要成就那最好的事。我们可以选择使上帝更容易祝福我们，这就是这里所提到的，上帝给他的子民有所缺者，他们如果离恶行善，上帝就会终止灾祸，他们离善行恶，上帝就会取去祝福。这也就是圣经中新旧约一贯的立场。在申命记30章15到20节上，摩西在最后还是苦口婆心的劝诫上帝的百姓要选择生命，远离审判。摩西是这么样子说，这一段的话是写得很美， 在三十节，生命记三十节十五章开始。看来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上帝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地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在新约里面，保罗人生最后的阶段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同样的劝勉众圣徒要选择过一个圣洁高尚的生活，使自己的生命圣洁，合乎主用。保罗当时是这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上帝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生命的抉择在乎你，在乎我。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做最明智的选择。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正如你在窑匠的手中，你也同样的在塑造我们。当我们生命中需要被重新塑造，我们求主给恩典，给机会，来到重新的塑造我们。当我们生命中需要是有忍耐，需要是有新的体会，也求主的恩光光照我们，让我们在被塑造的当中能够更有忍耐，能够更能体会上帝的心意，并且求主你也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生命中常常选择做你喜悦的事，以致你更能够祝福我们。主啊，我们就仰望你的恩典，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所唱的回应诗歌是195首。这首歌是一个很老的一个的祷告，但是很的那个可能大家比较是新一点，觉得我们请琴先弹一次，然后我们才开始唱，并且它是一共有七节，虽然很短，但是它一共有七节，请大家留意。195首。好，我们请起立，我们一同来唱。问你是否困倦疲乏，劳苦忧愁烦？主神说道：到我这里强啊，平安。倘若他身之作之远大，平和能
他的乐光受伤绝伤满伤他是否像荣耀君王头上戴冠冕他却戴着一顶冠冕荆棘遍当我寻他当我跟他他给何报酬许多苦楚许多辛劳许多愁倘若有天荆棘随他终究有何如小竹榕桉树我若回忆求他收留他是否接受天地虽废他愿他步步退此终守留追随跟随遵守奋斗我能否蒙恩师徒坚持烈士身吞吐都说
让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同唱三一颂，把荣耀归给三位一体的上帝，并领受祝福。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神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
们。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默祷的时候，诗班是要唱祝福的诗歌，然后那默祷之后，我们散会，请大家彼此问安，并且留步参加装备训练，学习上帝的话。各位请坐默祷。